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34讲，服侍仆人的主人。路加福音12章35至48节，西番雅书1章14至18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0年1月12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或许我们中间有些人还记得70年代的那首有名的歌曲《大家预备好》。我记得自己信主的时候非常喜欢这首歌，神就要来了，需要我们预备好。小时候每当我做坏事的时候，奶奶会说，你想在基督再来时被他看见你所做的事吗？所以说在我的脑子里，基督再来是件很可怕的事，人一定要做好准备。正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西番雅书第一章里所宣告的，但我们应该问的是，到底什么才是预备好？我希望通过今天早上的学习来理解什么是预备好。12章35至48节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。他来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又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你们也有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这个比喻里有些地方很容易理解，仆人要束上腰带，要让灯一直点着。今天我们不用束上腰带来说明行动，但在当时，人们穿的是袍子。你要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就必须把腰带束紧，免得行动时衣服碍手碍脚。这里说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仆人要预备好，灯要点着。当然对我们来说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们有电灯，有人来，按一下开关就行了。但你若生活在一个地方，所有的光线只来自一盏油灯，临时摸黑点灯不那么容易。你们喜欢去野外露营的人或许有这样的经验，假如你没有手电，天黑之后再来搭帐篷，做事情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这个比喻里首先告诉我们要预备好，接着又解释了原因，因为主人要回来了。当时的婚宴庆祝往往有一个礼拜之久，所以这个比喻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，因此仆人要警醒预备。这里也有挺奇怪的地方，或许你们已经注意到了，这些仆人被告知要束上腰带，点着灯，预备好行动。但事实上仆人们并没有做什么，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开门让主人进来，只不过是开门而已，看上去好像弄得太紧张了。但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，令人惊讶的是，主人进门后竟然让大家坐下，他来伺候仆人们，这不简直有点荒唐了吗？耶稣是知道这一点的，路加在17章耶稣是这样说的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但这里的比喻不一样，主人回家来立刻开始伺候仆人，因此这是这个比喻里的最大奇怪之处。马丁·路德经常教导说，神总是以我们看来相反的方式行事。假如我们是神，我们会怎么做？假如我们是主人，任何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、正常的事情，比如一个人做出伟大的事，这人便为伟大。但神说，不，你要想成为伟大，你就要成为最小的、最不显眼的。我们说，要想幸福、快乐就要积累财富，神说，不，你想要幸福快乐，你就赠给别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所有的直观感觉理所当然，在神看来却正相反，这一点我们在这个比喻里看得清清楚楚，不仅是神的行事方式，他也要求我们去做同样的事。路加在他的这卷福音书里一点也不隐藏这一点，他要读者明明白白地知道这个比喻应当如何解释。我不是要在这里塞点东西进来， 陆家已经告诉过我们，神的国将以一个宴席结束。那一天，神的儿女们将在宴席上与神同坐。这也是历史的终结，历史和这个世界正朝着这张宴席之桌走，我们将与神一起吃喝。这一点我们从启示录羔羊的婚宴上可以知道。而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不断地让我们看到耶稣和税吏、妓女以及各种各样的罪人一起吃喝。对此犹太人非常气愤，耶稣邀请的那些人我们恐怕连躲都来不及。因此基督再来的比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历史结束时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从一方面说，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将以一顿宴席结束，对吗？主人回来让仆人们就坐，他自己束上腰来伺候他们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个末日的比喻，末日将以一场宴席到来。路加在他的福音22章15节告诉我们另外一顿宴席，时候到来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同吃这逾越节的宴席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这里的上下文是什么？是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，这是他临时前给他们设立的主餐。然后27节，他对门徒们说，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你看，他把12章的这个比喻直接拿来问他们，是坐席的大还是服侍的人大？答案当然是坐席被服侍的大，但他说，我在你们中间服侍你们。请你认真细思考一下，他问他的门徒，要知道当天夜里这些门徒都将背叛他，坐席的大还是服侍的大？耶稣把饼掰开，把葡萄酒倒在杯里，来服侍他们。他的服侍他们，他赐给他们的饼和酒，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和宝血。他以自己的死来服侍他们。他们参与此宴席，他们与基督的身子、宝血有份，他们将永远不死。凡是凭信心参与圣餐的，也同样获得永生。假如你读路加福音12章的这个比喻，看到主人一到家就开始服侍他的仆人，以为他是疯了。你再把耶稣所做的和这里的比喻相比，把神自己道成肉身，成为人，并且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和此比喻相对照，那么这个比喻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。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如此伟大，他竟然服侍他的仆人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他道成肉身服侍我们，并不是到了新天新地就结束了，他没有把他的仆人样式收了起来。记得我们的信仰告白吗？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神，也是永远的人。被杀的羔羊将在永恒里带着他被谋杀的记号。他将以他的肉身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是在地上服侍33年后就把此肉身扔掉，而是在永恒里既是神又是人得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后来看到基督服侍门徒们，又在十字架上受到神的惩罚，就是和我们在这个比喻里看到的主人服侍仆人联系在一起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，神行事常常和我们的方式相反，他是神，是主人，却服侍他的仆人，服侍他的门徒服侍。那么我们这些被他呼召来跟从他的人呢？束上腰这个动词第一次使用是在出埃及记里。逾越节晚上，神命令以色列人，你们吃羊羔要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出埃及记12章11节，因为今天晚上神要救你们出埃及。以色列人要做什么？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，束上腰，快快吃，预备做什么？预备神救他们，让他们得自由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等待神的拯救。我们会在路加福音里一再看到，预备好是怎么回事？预备是你们需要拯救，你们等候神的拯救。我们已经看到神用他自己的身体和宝血拯救他们，他们的任务是接受拯救，我们的任务也一样。这就是我们如何到达最终的宴席，我们以信靠主耶稣基督 到达最终的晚餐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，新约是怎么说的？彼得一书一章十三节说，所以你们要束上你们的心中的腰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谨慎自守。彼得激励我们的谨慎自守，是我们承认若要想被神悦纳，我们一切的努力都不够，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所需要的是神从头到末了的恩典怜悯。我们的预备是相信神一定拯救我们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指我们用口宣告，而是我们吃喝的本身就是一种宣告。我们是在把羔羊之血涂在门框上，我们在宣告羔羊之血将保护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救了。要是我们的话，会以为这太简单了，太愚蠢了，这样就行了吗？是的，神就是以相反的方式行事。他要求我们的就是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信靠基督。神使用的方式就是每个礼拜我们来到这里，宣讲他的话语，领受他的圣餐。神在这里，他在这里服侍你，提供给你你所需要的，好叫你在他里面。愿你们从他手里领受这柄女杯，愿他们成为你们的保护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是人间不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，是人据说地狱捆绑，是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
正是